第三十首，当守圣安息日之永约。
三十三首，赦罪孽，讨罪华。
孩子，若问借你说。
来唱第四十一首，四十一首，雅威律华颂。向我们的神祷告，啊，愿神悦纳我们口中他那民间的祈求。奉主圣祷告，
奉主圣名，哈利路亚。
是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生日的时候，跟我们众弟兄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来感谢跟赞美你。在这里来朝拜我们天上唯一的真神，您的救恩，您一切的拯救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也是我们不断的经历而来赞美的，也成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你面前来赞美你的这个最大的根据。当我们读到诗篇第三十篇，诗人他用他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拯救，他就来鼓励他的群众，跟他在一起的人，让他们一同来向神，你一同来赞美。因为他说，是的，神，你的怒气不过是一眨眼的，而今天你的救恩却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神你愿意来在这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哇，当诗人这样说完这样的话之后，他就回想到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是的，他确实曾经得到神你给他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他确实能够经历过神你是给他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人生。但是 他也仍然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恳求。是啊，神啊，他向你发出恳求，求你能够继续施恩，继续来拯救他，以至于他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不断地向你发出赞美的声音。今天我们仍然是如此的，父啊，我们以前承受你太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从那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能够得以脱离出来。更大的恩典也是你能够让我们从今天撒旦所设下的这种宗教的迷失的里面，我们被更再次的被救拔出来，不光是脱离那罪的这样的捆绑，更脱离了跟这种宗教传统上的捆绑，以至于我们能够看明到神你的真正的话语的真意，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遵守神你那更美好的旨意。是的，这样的不断不断的承受你救恩的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仰望你，来看到神你今天在我们这样小群的人身上你要做的工作是何等的美善啊！当初你如何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真正完完全全的一个祭物来献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所喜悦的。今天你也要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众弟兄们也能够达到完全，而走上跟你的爱子一样的道路，来完完全全的献上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更是向您来恳求，父啊，也是给我们有得到这样的足够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不断的来赞美你，以至于我们真正的是摆上我们自己，成为你真正所喜悦的祭物。愿父神听从我们在面前的这样的从我们内在里面的声音的恳求，能够来让我们实现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祭物。愿父神在今天的聚会的中间也帮助我们的讲员能够得着你圣灵的加添的力量，能够充满在他的里面，能够讲出神你话语的奥秘，能够激励我们一同听到神你话语的人的神，这样的人我们能够被激动，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也能够摆上我们当线上的信心和我们一切的这样的赞美。愿父神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第三十篇，诗篇第三十篇第一节，亚威啊，我要不断的来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亚威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亚威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亚威的圣名啊，你们要不断的歌颂他，称赞他那圣别的纪念，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亚威啊，你曾施恩叫我的山稳固，你眼的面我就惊惶。亚威啊，我不断的求告你，我向亚威恳求，我被海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亚威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亚威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荣耀歌颂你，并不住声音。 亚伟我的神，我要不住的称谢你，直到永远。来，以下时间由中明弟兄为我们来讲解神的话。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三十篇。诗篇三十篇，它事实上它当中有几个反差，简单而言就是它谈到了有苦难有疾病，但是呢它的反差就是说这个苦难，它从苦难中被拯救，它从疾病中得医治。另外还有就是谈到阴间，那是死亡，所以谈到的阴间他又另一个方面，他又谈到就是说被拯救出来的一种欢喜快乐称赞，这样的一种反差，这是一个苦与乐的一种反差。另外一方面的反差在于时间上的反差，比如说第五节他使用这个一生之久跟转眼之间，这样子一种时间极长跟极短的这种反差，或者用早晨跟黑夜这种隔了一夜就情况完全改观这也是他的这种反差。所以诗为什么叫做诗呢？在这当中诗人他极其感性的极其有诗意的去用这种非常强烈的反差对比来表达他心中强烈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重点就在于他从那个痛苦从软弱疾病当中得到拯救得到医治，从几乎要死亡的境地当中得着光亮得着生命。这样子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经历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心中是不是会有极大的这种感动极大的喜乐，最后化成行动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断的赞美不断的称赞。但更进一步，除了个人的称赞，对于拯救者的就是亚威神的这种称赞感谢之外呢，另一方面他更进一步的扩展到群体，也就是对他的同伴对所有与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在经文当中他用圣名这个称呼来希望他们勉励他们，同样的要极力的来发出赞美感谢歌颂，用音乐来称谢所以这样的一篇诗 一首诗篇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了解到当中它所要代表的意涵，我们一定会被它当中的这种真挚的情感真诚的描述来被感动。那我个人认为这一首诗以一个简单标题来讲，它的类型它是一个所谓的受膏者对神的称颂，并且劝勉圣民也一同称颂，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首先称颂的对象这一首诗的对我们先从最开始他小字他讲到大卫他建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那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殿是解释为神的圣殿，那事实上就会让人非常困惑。但是殿这个字呢，我们如果把它用基本的含义，它就是房屋或居所的意思。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合理啊，就不会有让人困惑的地方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有注释书呢，它整理出来，它有整理出几个点，就是说它可以指的是大卫的居所，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或主的居所，撒母耳记下七章啊，还有就是说他大卫他在他个人平安的那个意思里面呢，就是说他得着了锡安城这一点。那锡安城，锡安就是大卫的城，也可以视为是他的居所。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他有很有可能是用在他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居所的时候，建成的时候来做的。接下来第一节的内容，亚威啊，我要不断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胜。首先他谈到了他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不断的尊崇亚威。那提到了原因就是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胜。所以从这个原因里面，提拔的意思呢，它是跟不叫仇敌向我夸胜是要从它是互相是关联的。所以被提拔了，表示就是仇敌不能向他夸胜。那仇敌不能向他夸胜，表示他不是败在仇敌手下啊。那意思就意味着被提拔应该有那个有战胜仇敌的意思。如果以中文的和合本我们直接这样看的话啊，我们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那这个提拔就是被提起来啊，所以用一种很好像是很生活化的一种动作，但是它的意思它是用在对仇敌而言啊，并没有败在仇敌手下而胜过仇敌，它是用这个动词。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作者就不要不断的来尊崇亚威啊，不断的。这里用不断的，它是一种持续的，或者它是一种将来哈，它将要不断的这样做。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被提拔，用另外一句话说，也可以从拯救的角度来讲，他用提拔可能跟后面那个坑啊，下到坑里面有关。那提拔我们知道是从低的地方拉到高处来啊，所以第九节的那个坑应该跟这个有关，所以他用提拔，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他用词上来看出一些他故意要用的这种动词，故意的用词，它有它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了它的特点，它是提拔，提拔就是从低处抬到高处，拉到高处。那这样的提拔，事实上在后面它的意思也都可以包含。比如说第二节这里谈到了呼求亚威，那亚威就医治了他。那我认为这个意思应该也是包含在这个提拔里面啊，医治跟提拔，他用这样的一种动作都是从亚威神来做的，神对这个作者所做的动作啊，事实上是从不同角度来描述亚威所做的事情，亚威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里面，他会讲到亚威的作为是什么，亚威所做的。那亚威所做的呢，对于作者而言，他非常的清楚，而且谨记在心，并且因为亚威所做的，他有积极的回应，就是第一节开头的 他说我要不断的尊崇你。那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这也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你要懂得感恩，懂得报恩。一个人他得到了从神来的恩惠，你的救命恩人，你对救命恩人，你肯定会有积极主动的一种感谢尊崇的这种动作，这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啊。那所以作者他透过第一节，他就先告诉我们这一点，他的心他要这样，他是这样想的，并且他有继续积极的去做尊崇神的动作，也就是敬畏神，尊敬神。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也是类似的含义，他谈到的是一个从我的魂被拯救，就是从阴间里被亚维救出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坑在三节用到，然后后面九节也用到，那跟第一节的这个提拔都是有关系的。谈到了这个阴间，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犹太人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阴间指的就是人的魂在离世之后所待的地方，也就是意味着死亡。所以如果人的魂在阴间里面，表示死亡。因此第三节谈的就是说没有死亡啊，本来应该是在死亡的情况，可是呢被救出来，也就是得着了生命，就是存活，就下半句的存活，不至于下坑。好，所以这个坑的意思跟阴间是属于同义词。好，所以从阴间救上来，也就是从坑里头被救出来。从诗句里面来讲，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上下对比，用这种对比来理解来解释才比较能贴切。好，所以第三节重点再谈到一种得到存活的这个部分。那他强调的是一个我的魂，一般来讲犹太人他这种希伯来文他用魂来代表这个个人他自己啊，所以前面呢他是只是说医治了我这样子的一个代名词，但是事实上后面他用魂来做描述。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亚威的圣名啊，你们要不断歌颂他，称赞他圣别的纪念啊。各位如果听到这里，你会发觉我念的这个翻译跟和合本不太一样，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照着原文来直译的。首先我要解释的是圣名，圣名这个字它本来的字根是就是 hesed 的恩典这个字，但是它衍生出来了，也就是一种圣洁的子民，虔诚的子民啊，或者守约的、守法的、被法律所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子民。听到了这几个词，都又回到了圣经人跟神之间恒久不变的一个主题，就是神与人定的约，神与人立的约这个主题。圣名是环绕着这个约底下的，圣名的意思就是守约的名，就是蒙爱的名。因为守约，所以你会蒙这个立约者对方，就另一方的这种施恩。那人与神嘛，人守约，神就施恩给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蒙恩的，就是守约的，就叫做圣名。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这个词，因为如果你不清楚圣名的标准是什么，你没有办法蒙神的恩典。 因为不守约就是一个毁约的，与神没有立约关系，那就没有拯救。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一到三节，这里谈到的医治跟拯救，它是跟守约相关。因为神为什么要拯救他呢？因为作者就是圣民，就是其中一位圣民。那第四节用的圣民是复数，就是亚威的诸圣民、众圣民，很多圣民，不是只有一位。这个是作者对这些他的同伴们，他的这个与他同走同守约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呼吁劝勉。好，大家都在守这个约，表示大家都活在这个约之下，与神立约，并且守这个约里面所定的律法，所要负的要求，这都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做尽责任尽义务。守约的圣民他要尽自己的义务，他才能享受权利，也就享受神给他的恩典。恩典就是前面谈到的这个能够被拯救，能够得生命，得存活，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你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你理当要不断的歌颂，不断的称赞，不断的奏乐，不断的来赞美神。好，接下来第四节他这边说，那赞美什么呢？他这里用的是叫做赞美他圣别的纪念。和合本的翻译是有点误译了这个原文啊。好，原文是圣别的纪念，那个纪念也可以视为，也可以译成记号，但一般我们就是用纪念。所以圣别的纪念这件事情，亚威他圣别的纪念是值得歌颂称赞的。怎么来解释这一点？他一定也要跟上半句这个圣民、守约之民、蒙爱之民来相关联。所以这个圣别的纪念应该也是跟约相关。那亚威所纪念的是什么呢？亚威所纪念的就是他也是启示和立约约束自己的人的神。所以亚威也是守约的，亚威也是信实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守约信实不断施兼爱，就是施慈爱的亚威神，这就是他的纪念。他一定要做到他所说的，他一定要做到，他一定要去按照他所说的，他所立的约去做到。那他也要求，他也希望与他立约的这个圣民们也能够用同样的这种想法，同样的纪念来面对这个约。所以一个人如果轻忽约定，表示他没有纪念，他不纪念这个约。但他重视这个约，他就不断的纪念。那我认为这个就叫圣别的纪念。这个纪念不是俗的，不是污秽的，因此它叫圣别的。好，它是一个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它不是一般世俗的约定。好，应该是这个意思。好，那谈到第四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所读过的一节经文，也就是在诗篇16篇的第十节。这一篇它16篇的第十节，好，这一节本来应该是在第三节讲，但是我刻意要留到第四节，因为它两者都有关联。它事实上它关联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阴间，第二个是圣者，这两个地方。16篇第十节，因为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关联到我们三十篇的第三节，因为这边谈到了作者他不被撇在阴间，他被救出来。好，那下半句呢？下半句就对应三十篇第四节，因为这里有圣者，当然这个圣者是你的圣者，这是单数，但是用词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单数一个复数啊。三十篇用的是复数，所以这一十六篇这里我们可以视为是以比如作者个人来讲啊，是可以这样讲，它是单数的，不让你这个守约的这一个守约之名圣名被见朽坏，朽坏也就是死亡腐朽。那但是三十篇第四节这边众圣名其实也是比照办理，所以我们要以能身为这个圣名为荣，并且要好好谨守我们这个身份。如何谨守呢？也就是要好好的继续不断的守约，继续不断的不要去违反破坏这个约，不要违反神的律法。我们见到现在现今很多大家也是似乎也是按照圣经里在读圣经，在追求同样好像也是在敬拜这位神，但是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约是什么，你不清楚律法，甚至于对律法有许多的误解，那事实上很可惜，你很多努力你似乎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你的方向错误，你并没有符合圣名这个标准，你并不清楚一个圣名应该做到什么。千万不要被许许多多的那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去误解了，以为神的律法已经废弃。如果你接受这个观念，或者神的律法已经现在有所改变，全面性的律法通通被替代，如何如何的这种说法，如果被误解了，被误导了，那你达不到这个圣名的要求，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典，没有办法得到兼爱。那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想只要我们亚威圣会在过去长久以来不断的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探讨当中都不断的在谈这个主题，我今天我就不再赘述了哈，就不再赘述。所以简单而言，不要因为新约谈到的一些这个有关于献祭条例、肉体条例等等被取代、被废弃的这个问题、被取代的问题来误解，说以为神的所有律法通通被替代了，不要这样随意的这样子断然的就武断的去下这种错误的看法哈。欢迎大家能够去听我们在希伯来书的讲解，以及加拉太书等等相关有关律法的内容，我们都有努力的在阐明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亚威的圣名，这样的一个圣名，因为他得救，因为他得恩典，所以要不断的赞美他，一个人要懂得感恩。接下来他谈到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五节他有谈到说，因为他的怒气，就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必欢呼。我相信很多喜爱圣经金句的人常常会把这个当做一个金句，确实这一句话非常的能够激励我们。那这个是成为一个原因，就是第四节的原因。好，所以四五两节我们应该合起来看，为什么要不断的歌颂称赞亚威呢？因为这个原因。那他谈到了怒气跟恩典，怒气很短暂，转眼之间，但恩典非常长久。那会提到这一点，想必在这个圣名 圣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在他们的一切的过往的时光当中，肯定经历过神的怒气，或者常常在这个怒气里面，可能就是一直觉得这个怒气好像很长很久不会过，好像很长很久不会过，所以他才会讲到说，他才会用这种勉励性的话说，其实这个怒气是转眼之间，而恩典却是一生之久。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更长远的来讲，就是说所谓的怒气啊，或者这种就是被管教或者被惩罚这种情况，比如说大卫他也有他过去他曾经所经历的这种比如他的在他过成长过程当中的所要面临的那种困难啊，再来以及他的在他犯罪因着他犯罪所带来的这种后果的惩罚啊，那以及后来我们如果从以色列民他们被掳的这种情况里面等等，还有他们先祖里面在因着有曾经对神约的这种违反而导致的这种神所发的怒气等等，我们都可以去想到，就是说就如刚刚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里面啊，神追讨罪自负及子到三四代，可是呢神如果施恩是自负及子直到千代，好，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谈到了说，你违反亚威律法，没错，你干犯了有这个罪，神会追讨，但是呢他只是追讨三四代，也就是这个怒气不会停留太久，但是如果你是听从神的命令，那你这个恩典神会施恩到千代，也就是非常的长久，神的恩典它是符合这个第五节的这种方式的。我刚刚也谈到了这个怒气跟恩典还有时间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这是极大的反差对比。诗人他作者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重点是在于那个恩典及一生之久，他重点是要强调这个。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对于神的怒气，短暂的怒气，他也是要去提醒告诉圣民，什么目的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要忍耐，要忍耐。那可能现在圣民还在受苦当中，那就算现在在受苦，但是要记得啊，如果这个短暂的受苦就是短暂的受苦经过之后呢，会有长久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去想到保罗，他也是勉励众信徒们说，这个至战至亲，在这世上，好，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好，但是呢，我们忍受这样的一种苦楚，可以得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啊，他用轻跟重来做轻重，还有永远啊，短暂跟永远，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都是类似的一种描述方式，就劝勉这些圣民，你们要不断的歌颂，不断的称赞。为什么要劝勉呢？难道他不晓得要称赞歌颂吗？我觉得之所以要劝勉，那这肯定当中有一些会导致他暂停不继续歌颂称赞的原因，也就是他坚持不下去，他坚持不下去也就是有阻力，所以这个阻力应该是在这当中遇到的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呢？就是以第五节下半句，他谈到有哭泣，晚上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早晨就必欢呼。在黑夜当中的哭泣，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从一到三节来看。一到三节，作者他遇到仇敌，仇敌向他夸胜，他遇到他的疾病，病得要死，甚至于几乎等于要死透了，可是呢又被拯救。我想第三节在讲的是说，他也是一种比较强烈的说法，可能他就几乎是要死，或者等同已死那种情况。好，那这种情况，这些负面的这些事情发生，都是所谓的哭泣，都是相当于第五节讲到的怒气。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或许因为是神的怒气，然后造成了许多的哭泣，但是对于你只要继续不断坚持守约，继续保持你圣民的身份，作者从一到三节就把他个人的实证、实际例证说出来，神都拯救他了，这是他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实际的经历，所以这叫成功经验。这样的成功经验就告诉大家说，第五节这些苦难、这些哭泣都是短暂，等你过这个黑夜，你到了早晨，你就会欢呼，而且你这个恩典是长长久久的，长过你原来所经历的，大过你原来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段落一到五节可以是成为一个段落，所以这一篇我们可以一到五节分一段，接下来六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再看这下一段，最后我们在比较当中它的一个段落的对比。所以一到五节这个上半段啊，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完整的，从他个人的经历、个人苦难的经历以及得拯救的实证、实际例证，来用此劝勉圣民们，能够坚持下去，不断的歌颂称赞，不要放弃，耐心的要来等候，最终你一定能够得到长久而且巨大的这种恩待，也就是得到拯救、得到释放。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呢，他谈到说他是他先对于他个人来讲，他说至于我凡事平顺，而且他说一句话，说我永不动摇。那这个地方有注释书，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注释书会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负面的意思，好像是骄傲，但是我比较不倾向于这个看法，而倾向于是这个他是在谈到一个很正面的，谈到了他过去经历的一种平顺，而且他的一种很稳固的情况。那这样的平顺跟稳固呢，不是他自夸，而是神给他的，也就是第七节讲到的，这是神施恩给他，让他的山能够稳固，上半句是这样子。但是下半句他又讲了另外一方面，神也曾经掩了面啊，对他掩面就是不管他，不顾他，也就是相当于不听他的呼求。那我想这应该是暂时的啦，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没有得到神的回应跟呼求，这样的经历相信也是在每个圣民会经历的，也就相当于前面似乎在那个苦难、在那个痛苦当中，神好像就是掩面默然，不作声，不出声音，不回应， 这就是第七节讲的，那人会怎样呢？惊慌啊，非常的担忧，因为没有神的帮助，人还能从哪里得帮助呢？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啊。所以呢，以接下来第八节谈到，他就不断的来向神求告，这边用未完成事向亚威来恳求，恳求下面的内容。好，所以六节七节，我认为呢，就是说作者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并且也应该是普遍这些圣民们的经历，他会经历到神给他的恩典，让他非常平稳，但是他也会经历过这个神掩面不管他的这种情况，让他惊惶的情况。所以对于诗人来讲，他从第八节他就，我认为他这里用这种不断的继续呢，就是他知道只有用不断的来求告神，恳求亚威这种方式，只有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他所遭遇的一切。因此这个也相当于是他对前面所谈到的那个，就是在苦难当中，在神掩面不管的这种环境底下，暂时还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怎么办？难道你就不祷告了吗？难道你就不赞美了吗？不是的，就他以身作则，他继续不断的来祷告。那我想这个他不断的来求告恳求，可以是他过去在苦难当中不断的恳求，也可以是他在后来在之后也会持续不断的这样做的，这个是他在他人生当中他都是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用不断的来做。所以不论他是在稳固的时候，或者是他在惊慌的时候，神似乎这掩面就不管他的那段时间里面，他始终是如此的来求告，始终的来恳求。那恳求内容是什么呢？因为他深知到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拯救，最终他没有办法存活，那他就没有办法来称赞歌颂神。所以他用这个理由来对神呼求。这个事实上我们可以用约的角度，人与神立约，那神人的责任就是人要守约，但是神也有他的责任，神也要守约啊。那神守约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如果人没有办法存活了，那人也没办法守这个约了。那所以对神来讲，他没有这个立约的这个双方，那这个约事实上也等于是不存在。所以从神的角度，因为神是以高位的角度，那人立约，人是一种等于是附属，是属于凡属的这种臣仆的角度来与神立约。那君王至高者亚威神，他有责任义务来保护他的下属的这种平安安全，所以这样的一种立约，这求神来保护他，来保守他，不要下到坑中，不要被害流血，也就不要死亡。这个也可以是用约的角度，也是一个照着约来祈求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对神而言，神守约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人守约我们能蒙恩，那神守约我们人能给神什么呢？其实我们人不是拿这些神所造的一切来给神，就是对神而言，人能给神的所造的一切都是神造的，其实 神如果要，并不见得要从我们手中，从守约的人手中去取得，但神其实最想要的、最需要的，就是人对神的倚靠，人对神的称赞，人对神的颂赞、颂扬。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存活了，那你也没办法把，就人也没有办法把神该有的颂赞归给神，那神就损失了。所以神一定会照着他所要的来保护他，为了得到他所要的，那他一定会保护这些守约的民。所以对人来讲，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人对神献祭，要常常献祭，要每天献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就是这里谈到第四节谈到的，你要不断的歌颂称赞他，圣别的纪念，以及第九节这里谈到的人能够活着能够称赞神，这个都是神要人献上的礼物啊，神要人献上的礼物，这样的一种感谢祭，这样一种平安祭，这样一种给神的让神喜悦的祭物。第十节也不断的来祈求，求你应允我，连续我，求你帮助我。但在第十一节话锋一转，他说已经，神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里这样一个也是一种极大的反差，哀哭跟跳舞，好，这样的一种转变，麻衣跟喜乐，这都是披上的。那披上麻衣，我们知道，所以一般中国人讲披麻戴孝，在圣经当中，披麻衣是代表哀伤，是代表进食痛哭，是代表为着事情来痛哭。那在哭泣当中，神，这是神做的，重点是这个神使人的这个哀哭转变成喜乐，转变成跳舞，这样的一种极大的这种反差，这都是神做的，而也是因着人守约，人不断坚持来对神的祈求赞美，来最终等候得到的。好，那第十节就是说好叫，或者说因此如此，就我的灵歌颂你，和本翻我的灵，但是原文做我的荣耀来歌颂你，并不住声。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我的灵歌颂，这事实上又回到了我们引用的十六篇里面。刚刚十六篇我们谈到了第十节，那事实上第九节，我的灵，我的心欢喜，我的灵，或者我的荣耀快乐。那我的灵，我的荣耀，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我的舌头快乐。这个是新约它翻译成我的舌头。所以这个地方它跟我们第30篇第12节16篇第9节30篇12节它又有相似的内容。所以这个我的灵或我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说是我的舌头，以新约的翻译方法我的舌头。所以就等于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嘴唇的赞美，也就舌头的歌颂，不断的来发出来并不停这种音乐，这是一种音乐所以在里面他有用音乐的这个词。那亚威亚，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谈了这么多，下半节下半节这样的一种欢呼，下半段了6到12节这样的一种，也是从 他的经历，以及他经历到这个神施恩让他很平稳，也经历过神掩面让他惊惶的情况。那对作者而言，对这一位受膏者而言，他始终是不断的来祈求神，不断的来歌颂神，不断的来等候神。那当然歌颂一般来讲是真的是你所求的满足了，你心快乐啊，是神让你从哀哭当中变快乐，你自然就会歌颂。那在你没有办法歌颂的情况之下，你肯定是要不断的求告，不断的恳求啊，不，那这种恳求求告，它是一种等候，也是一种忍耐坚持，所以它跟上半段的主题的叙事方式是非常类似的。因此从整个的结构来看，一到五节上半段，六到十二节下半段，那上半段跟下半段又可以各分三段。好，所以一般我们来讲 ABC 这种模式，比如说这是一种分法，我个人的我认同的就是说，第一节是 A 段，它对应六到七节，我们也可以视为是 A 段。那二到三节是 B 段，对应下半段的这个八到九节，也可以视为是 B。四到五节 C。可以对应十到十二节 C 段，所以就是它有在用词上或者它描述叙述的内容里面都有非常类似的部分，可以供大家做参考。那谈了这一些，最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整篇，它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的苦尽甘来，先苦后甜，苦尽甘来，先在哀哭当中，但是呢因着神的帮助就得到了甘甜，得到了喜乐。这样的喜乐是什么喜乐呢？就是一种救恩之乐，就是神要赐给人的这种救恩恩典。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恩典，其实它跟拯救是等同的，神给人的拯救，让人从仇敌当中来得胜，从疾病死亡当中被救出，从痛苦当中得到被释放，然后得到喜乐。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在神面前追求，最重要的是要学习神的律法，学习神的约，学习约的内容是什么，并且要立志努力的来做一个守约的圣民，成为守约的圣民，并且不断的坚持到底，恳求倚靠亚威神，并且不断的献上神所喜悦的馨香的祭物，也就是赞美祷告这种馨香的祭物。在我们的赞美诗里面我们也谈到了，也有写到旧约的祭物，牛羊，还有烧香有这些物质性的祭物。但事实上旧约这些祭物都是要教导人，你要能够献上真正你由内心发出的真正的感谢，真正的对神的尊崇跟赞美它是用地上的祭物来教导人如何的，你要由衷的来献上你自己， 成为活祭，献上你嘴唇荣耀赞美的这种果子给神，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成为神所宝贵的、所珍视的、所喜悦的这种守约的圣民，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彼此互相劝勉，不断的常常聚会，大家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诸多恩典，在这当中，在苦难当中如何坚持到底而得到拯救，振奋人心的这一些美好的故事，好，这都是我们可以分享的。透过这样子来彼此激励，互相提携，互相扶持，最重要的就是能时常的聚会，一同的将祷告、将这种赞美献给神，好，然后我们不仅得到喜乐，其实我们也与神同乐。因此这个地方跳舞啊，喜乐虽然看似是人的，事实上是人与神同乐。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一种与神同乐里面是何等美好，在地上就如同在天国里，所以我们在地上过着如同习惯着过着如同天国的生活，我们才有可能到天上去过真正天国的生活。好，千万别以为说在地上你过不了真正属天的生活，那是错的。我们在地上长久的习惯过着赞美神、喜乐的、平安的，遇见任何困难问题你也不动摇的坚持到底的这种喜乐的生活，这就是在地如天的生活。你长久习惯于在地如天，你将来你才有可能到天国。我们不可能去天国还要吵架，还要在那里哀哭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在地上找到真正神在地上给我们安排的属天的家，就是这种属灵的家。那大家可以最终可以学习如何的将来在天国里面生活，荣耀神，赞美神。好，感谢神，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